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周广亮牧师主讲，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欢迎你收听这第十七课良友圣经学院教导与牧养。我们第十七课的课题呢是圣经与耶稣基督。其实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再回过头来问我们教导与牧养，我们教导什么。过去这几堂课呢，我们讨论过怎么样教导，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下到上，我们用了好几个向度呢来探讨这个教导的方法，作为一个思考，也帮助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努力学习。那只是一个开端，相信在以后的年日里面，你好像这个学习溜冰，学习游泳，要进到水里面，是在实践当中进步的。我们也相信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不过再回过头来问我们的内容，我们要教导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牧养的那个目标，使我们的弟兄姊妹，使我们的学员学生要跟随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很基本也很简单，其实在第一堂课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已经稍微提过了，但因为它是一个关键，我们再回过头来问教导什么。在这里我们也是分三方面，我可以说可能第三方面是最重要的，不过还是一步一步来。第一呢，理论上我们是教导全本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神的话语，但是在实际上我们是选择性的教导，意思是按着信徒的需要与层次一步一步做全人的教导。这里每一句话都需要我们花时间去进一步的思想。全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看到的。对，理论上我们是教导全部圣经，但是你带领聚会呢，不能从创世纪开始讲。如果你从创世纪开始讲，一章一章这样讲啊，弟兄姊妹在心里面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切实际啊。你什么时候能够讲到他心目中实际需要的？所以呢，在教导的时候呢，实际上是选择性的。这个选择是按照什么选择呢？是按照信徒实际的需要，按照他的层次。层次就是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我们在这个教导与牧养之前呢，我们也有这个信徒怎么样分类的方式的讨论，那只是一个开头，希望有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要不断的这样在实际当中磨练当中，你会找到你能够有效释放的那个途径。别忘了是一步一步做全人的教导。我们也说了，不能够一下子能够使一个人能够进步，生命的成长、教育的事工、教导的事工是需要长时间的。那下面呢有几方面，有三方面呢提一提。第一呢，在这个教导圣经方面呢，首先它的焦点是什么。圣经这么多的章节，1189章，旧约圣经这么多书卷，39卷书，新约圣经27卷书，66卷书，1189章，这么多的圣经的章节，它的焦点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能够抓住的，容易抓住，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教导的圣经里面的焦点。偶尔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探讨祷告的榜样，或者妇女祷告的榜样，哈拿的祷告，或者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这些都是可以学的基督徒生命生活的参考。但是别忘了真正的焦点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5章39节， 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跟当时的人讲，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但是这本圣经给谁做见证呢？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约翰福音5章39节。另外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那里呢，耶稣基督从整本圣经，也就是当时他们有的整本圣经是旧约圣经，从律法，从先知，从诗篇上的经卷讲明耶稣基督。这是路加福音24章44节。在这个圣经的教导里面呢，或许我可以有这样一个临时的建议，那就是弟兄姊妹，你可以参考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么多科目当中呢，我们设定了基础课程。基础课程是新约宗览、旧约宗览、解经与研经，还有教育神学导论。那么我可以这样建议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如果你在教会就要逐日学的话呢，你可以先教新约的宗览、新约圣经的大致的介绍跟概要、旧约圣经大致的介绍跟概要。我们说先看整个的树林，再去看树木，再一步一步的进展以后呢，再看树枝、树叶。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在新约宗览、旧约宗览、解经与研经、教义神学导论这些之外，如果再加的话呢，就是教会的历史。那就是从良友圣经学院的科目去看的时候。但是在教会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这就来到我们这个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了，以教会实际的需要来考虑。教会实际的需要来考虑呢，首先应该是得救的要道。一个人他不信主，他来听讲道，来查考圣经，来到教会聚会，他的生命怎么能够改变？由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开始。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拯救的方法？耶稣基督应许给我们的是什么？怎么样得到？这都是基本的救恩真理，是关于十字架的救赎，而且更宝贵的，它是恩典的道理。恩典的道理，这它是白白的，这些我们要讲明白。从教会实际的需要来考虑的时候呢，除了救恩的道理之外呢，还要讲解的就是耶稣的生平。你要将耶稣基督介绍清楚。刚才我们讲了第一点，圣经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很简单，你是从马太福音看到约翰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平。不过你要小心，耶稣基督的生平它的解释呢是在书信里面，新约圣经的书信。好像我们说福音是什么，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很清楚的一开始讲到，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死了、埋葬了、复活了，然后显现。所以你看到解释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耶稣基督的生平最重要的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一开始的第2节、第3节、第4节那里有交代。耶稣的生平，认识基督，这是我们要教导的。然后在教会的实际需要里面教导的就是祷告与读经。怎么样祷告？祷告是讲话，怎么样跟神讲话？怎么样操练祷告？因为这是实际的，所以你必须去做，去操练，就会进步。怎么样读圣经？那么读哪些圣经，哪些经句，这基本的方法你要介绍。还有一方面，教会实际的需要的第四方面是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包括了聚会的种类，其实有五方面我们要掌握的。崇拜，就是敬拜主的时间，我们说逐日崇拜。教导，现在讲的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教导与牧养，或者逐日学，或者逐日学教学法，都是关于教导的。崇拜教导，第三是团契。团契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往来，大家的交通。第四是布道，传福音布道。第五是差传宣教。这是教会，以简单来讲这五种功能。 如果再拓展、再发挥的话，还有社会服务等等。那么，在生活的教导里面呢，人际关系的教导很重要。人际关系的意思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呢，谁跟谁之间呢不和睦，大家搞纷争，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教导不足。还有一样就是心理辅导、心理咨询，这是今天特别需要的，从教会的需要来考虑的。第三方面，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教导事工里面，以全本圣经为主，但是实际上呢是选择性的，按着信徒的需要，按着层次来做全人的教导。讲到全人呢，我们要明白教会是社会的缩影。社会上讲什么话，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什么话。这个社会是广东省，是讲广东话呢，广东省里面教会一定是讲广东话，他不会讲四川话的。除非广东里面的哪一个城市有一些四川的团契、四川人的聚会。换句话讲什么呢？生活方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从整个的社区来说，从整个的乡镇来说，我们要学习、要教导的那就多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天我们教会的教导事工要进入生活社会方面的需要，包括什么呢？互相帮助，生活的互助，它的范围很广很广。包括趣味节目，趣味节目是什么呢？今天已经有些教会呢朝着这个方向去服侍你的社会了。趣味，有趣味的东西是包括组织一些参观的活动，从博物馆开始，参观一些旅游景点开始，历史古迹开始，还有音乐活动、音乐会、诗歌赞美会，圣诞节是最普遍的了，有音乐会，还有讲座、婚姻家庭讲座，甚至有营会、退休营、退休会，还有近距离的旅游，就大城市都在开始做的了。因为生活在改变，人们的生活紧张、单调、呆板的时候呢，教会组织趣味的节目就能够成为对这个社会的服务，同时是向不信主的人做见证。那么从对象跟需要来看的时候更多了。这个我在这里讲的时候，请弟兄姊妹你切切地记住，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可能是两三年，可能是五年、十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因为社会在发展，进步越来越快，下面的情况是不能逃避的。第一，酗酒的人士，就是常常喝酒。第二，虐待妇幼的人，就是虐待妇女跟小朋友、小孩子的，暴力对待的。第三，沉溺的行为，沉溺的行为它包括很多，赌博戒不了的，吸烟戒不了的，骂人戒不了的，这是个性上的一些缺陷。但是教会，我们做教导跟牧养的人，牧养我们是去帮助他，我们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些呢是需要再专业一点的训练，可是我们是传福音的人，我们是传道人，我们要做教牧辅导，有信徒弟兄姐妹的家人当中有沉溺行为的，我们就要面对婚外情，也就是婚姻问题了。离婚人士，离婚了要再婚的时候怎么办？这是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实际上有需要的。双亲在外的儿童，离家的少年人，他可能十五六岁就离开家了，如果再早的话，十二三岁他不听话而离开家怎么办呢？这都是我们要牧养的对象，社会上有这样的需要。绝症的患者，患了不能医治的病，你要怎么样牧养他？ 年龄的疾病是小孩子容易患上的疾病，跟老年人常常患的病，这些人你要怎么样牧养跟教导？单亲家庭，两代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儿女不听话了，或者是媳妇跟婆婆之间有矛盾的，妇女不孕，就是有妇科病或者是不能生孩子这种疾病问题，长者的照顾，有七八十岁的长者在家里面，这样的家庭你怎么牧养和教导？失业跟待业的问题，精神上面的疾病，精神病的家庭你要怎么样照顾？文盲你要怎么样面对？那这是21世纪我们作为牧养与教导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立场上要面对的问题，它是一个机会，神将答案给了我们，将这个使命给了我们，我们要忠心的去面对。倒过来讲，刚才也说了，教会的生活需要喜乐，需要趣味，需要乐趣，我们就从乐趣，从增加意义，增加能力，增加欢笑跟喜乐的角度，把人带进健康的信仰。那这里我有一句话了，如果找不到怎么样从圣经看到对生活加力量的关联，教导与牧养的事工就会失败。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找不到怎么样从圣经里面看到对今天的生活给它带出来力量的关系，就是圣经真理跟今天的生活之间没有一个关联跟关系的话呢，教导与牧养的事工就失败了。那么你问我，你说周广亮牧师啊，圣经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有没有答案？这是不需要回答的，清清楚楚的有答案。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的大使命就是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研究，用爱去教导，用热心去教导，用智慧去牧养，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与门徒在当年生活的时候所留下来的榜样。我们分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与天父有亲密的关系，这里我们不需要解释了，他常常单独的祷告。如果你看的话，看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到38节，他讲父与子，特别讲天父告诉耶稣基督什么，耶稣基督做什么。如果是天父不告诉的，耶稣基督不做，而且不能做，离开天父耶稣基督不做事情也不能做事情，那种父与子亲密的关系，这是今天我们侍奉主得力量的秘诀。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榜样。第二方面，耶稣基督与门徒在生活当中留下来的，那就是主对圣经绝对的顺服。我们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吧，很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对彼得说的，就是有件事情主耶稣可以做，但是他不做的原因是他要使圣经的预言能够成就，也就是耶稣基督顺服圣经，遵从圣经。马太福音26章53节跟54节是这样记载的，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换句话讲，主耶稣能够这么做，但是呢54节他又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这54节非常有意思的，马太福音26章54节，那就是主耶稣能够做，叫12银天使来保护耶稣基督，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圣经上说耶稣基督 受死埋葬复活的事情就不能应验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讲话是顺服着遵行着圣经的意思。再举一个例子，约翰福音19章28节，他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一件事情圣经这样解释，19章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讲一句话都是按照圣经，遵守圣经，为了使圣经的话得到应验，他说我渴了。耶稣基督绝对顺服圣经，这是我们今天教导与牧养的弟兄姊妹在教导圣经的时候要努力去操练学习的。主耶稣在公开的生活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简单提七方面，他一并赶鬼，让我们知道他教导真理，教导天国的道理，公开的向群众在会堂里面或者是露天在野外的场合，像门徒呢，他在生活里面跟他们的起居以言行来教导门徒，这是教导。他也肩负社会的责任，缴圣殿的税，马太福音17章24节以下记载的国家的税他也重视，马太福音22章21节。耶稣基督参加婚礼，他参加宴席，在社交活动当中他并不缺席，他有朋友，他交友，拉撒路、马大、玛利亚是他的好朋友。他也过节，参加节庆，尤其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2章13节、5章1节、7章10节等等。所以呢，我们发现呢，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生活上呢积极参与的一位老师，他没有与群众的生活脱节，虽然他独排众议，却不是独来独往。主耶稣是在一个有罪恶的社会，但是呢，他却保持清净的生活。换句话讲，他入世而不属世。弟兄姊妹，各位同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教导耶稣基督是谁，给我们教会的学员信徒大家一起勉励。好了，今天关于耶稣基督与圣经，我们的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有三个目标、三个层次，那就是常常记得知识、感情和实行。知情意，知识、感情、意志，意志代表实行、遵行。这三方面，首先稍微解释一下。第一，知识的增加，我们是从已经知道的知识往上增加累积，这叫进步。那知识肯定是力量，圣经和信仰的知识可以更新我们的属灵生命，这个是我们都同意的。但是我还是举例子吧，哥罗西书1章10节，那里保罗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以弗所书也讲，1章叫我们真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个知识跟知道，尤其是圣经里面讲的知识，希伯来人讲的知识，是一种经历里面、生命里面的知识，不单单是头脑里面的资讯的增加。第二方面，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呢，是感受的加深，感情。有真理的知识做基础，去感受信仰的实际。那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它是一个感情的表达，或者是讲一些见证，甚至圣经里面的故事跟见证，它是触动你的感情，受感动的人，他可以流泪。这是感性的层面， 我们中国信徒啊，多半很注重这个感情的部分呢、啊。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可是你别忘了，感觉是要从你的知识这个基础上往上建造。我们知道，哭重生那一类的极端那一类的情况呢，常常是因为他给你机会哭，注重感情的教导。但是我们讲了，教导是三个层面的：知识、感情跟遵守行动的意志都要在一起，要平衡的。啊，这个我们在这里互相勉励。可感情的教导比较容易，比方说我们说圣灵会担忧，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我们可以问，担忧的感觉是不是好受啊？弟兄姊妹一定会知道不好受。你的儿女怎么样会叫你担忧啊？你讲一讲啊。请三个弟兄姊妹讲一讲，每个人讲两三分钟，大家都能明白什么是担忧。那么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圣灵担忧是为什么呢？你看一下上下文，你就能够表达感情了。我们最弱的一个部分在教导里面是实行。遵守圣经的话语是教导的最后的一个目的，最高的目的，那就是意志的操练，意志力。也是教导事工的责任。整本圣经的真理是感动我们，但是没有停止在那里，由感动而到意志到行动的遵行。比方说我们查考务要传道，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六节讲解，查考完了以后，你可以给他一个功课，或者问一下，以祷告来决定今年你要不要向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传福音。要的话呢，就要操练，就要有行动，就要遵行了。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耶稣基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讲解圣经，教导真理，牧养弟兄姐妹，最后是帮助大家操练行为遵行当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每一课的教导，每一次的讲道，你问一问自己，从这三个层面当中，知识的增加，感情的加深，还有遵行，这三方面你是要强调哪一方面？有的时候可能是注重喜乐，注重感情，有的时候可能增加知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准确清楚，对圣经有正确的理解，但是别忘了，最后的一个目的是要遵行耶稣基督的话。这也是大使命里面给我们讲的，凡主所吩咐的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好了，一共18堂课的教导与牧养，今天是第17课，圣经与耶稣基督是我们教导的内容。那么下一堂课呢，是最后一堂课，也呼吁弟兄姊妹我们一块祷告，是一个总结了。总结来临的时候呢，让我们对教会整体的教导牧养事工做一个反省。好，我周广亮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今天带领我们勇敢向前，哦，主的爱在我们中间，在每个人永不改变，他的平安喜乐无限，更有丰富的恩典，我们要传扬他的爱，从今直到永远。哦，主的话在我们心田，带领我们。